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这个栏目的时间了。那么在上一回呢，文慧和杨丹呢就谈了应用在归纳式研经法当中的重要性，但是怎么样才能够适当的去应用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
谈到这个应用呢，杨丹就发现了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去用不同方法来应用当中的信息。譬如说，有的人他看圣经呢，就像我们有病了去求医生来医治一样的，遇到困难就打开圣经，找一些速成的灵丹妙药，这在过程当中呢，或者也会错误的去应用圣经了。
是，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会采取呢游击战的方法，从圣经中呢这里拿一点，那里呢取一点来应用，这就是等于呢这个断章取义。
还有一种的情况是看自己当时的心情还有兴趣，那自己喜欢的经文就加以应用，不喜欢的丢在一边不管它了，这都是错误的。
为了让弟兄姊妹呢更加有效的去应用圣经的信息，我们这两次呢就会介绍几种常见的应用模式，并且呢分析啊这些模式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耐心的听啊，在每一次分析完之后呢，我们也会用一段经文来做这个示范的。
那今天首先说的是认同法，这也叫做投射法。这个方法主要的是适合在记叙性的经文，它的情况就像我们去演话剧一样的，首先找出经文当中一个人物，之后就来演绎他，把自己投射在他的经历还有情况当中，完全来认同这个人物的做法。
是，现在举例子啊，那例如呢，我们可以演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幕，把自己投入在当时的情景当中。你可以想象啊，自己是其中一个群众，看着主耶稣的手掌被长长的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呢，自己是那个愿意悔改的强盗，那么享受呢在临死之前罪得赦免的平安。
而更直接的投射，更直接的认同啊，就带入主耶稣他的身份，去经历着主耶稣他被钉的痛苦，感受他在伸出的时候向父神发出呼喊的时候的那种的悲伤，然后呢再来思想主耶稣他对父神的顺服，最后问一问自己，假如我在那种的情形之下，我还能这样去顺服神吗？
那么当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直接的应用圣经的经文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记叙文的信息，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当中的意思。譬如说呢，我们要用耳朵呢去听，用眼睛呢去看，用手呢去触摸，用心去经历这个故事当中各个人物的感情世界，然后呢将信息应用出来。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在运用投射法啊或者是这个认同法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一些陷阱。
是，譬如是在过程当中将圣经的人物和我们现代读者的情况呢连在一起，并且没有仔细的去研究他们两者之间在历史文化还有神学上的差距等等。
那么每一个方法呢有好也有不好，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要谨慎留心。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投射法呢有一个危机呢是值得弟兄姊妹留意的。那么由于呢这个投射法呢是将叙事文的主角从神转移到人的身上，那么就很容易呢将人当作英雄来崇拜，结果呢就高举了人的经历而忽略了神的作为。
这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圣经应用圣经，都得注意一个大的原则，要以神为中心。有的时候圣经记载的事迹并不是全部都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比方说撒旦的言论、外邦人的所作所为等等，甚至是有一些属灵人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加以应用。
对， 那么如果所有经文呢都不加思索的去认同或者是去运用呢，我们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的。
嗯，
那我们读叙事文的时候呢，不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这个事情呢，都要切记一个原则，不要以第一印象立刻下定论，反而是呢要谨慎的去研究，细心的去推敲经文的意思才拿来应用。
我们要记住圣经的目的是正面的教训，像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那写的，我们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那么除了正面的教导之外呢，圣经呢还会有这个反面的一些警戒，这是比较消极性的。正如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所说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劝诫，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我们就说完了一些的原则，那现在我们就用一段经文来示范了。
好，
那我们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二十章一到七节，那记载的是西西家王他病危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他不久就会去世了。西西家听完之后，就痛哭的祷告耶和华。后来耶和华听了他的祷告，加增了他15年的寿数，让他继续来治理国家。
那么看完这一段经文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立刻有个念头，西西家向神祷告，神就应允他，增加他15年的岁数。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啊，在急难当中求神呢增加我们的岁数，只要借着坚定的祈求，一定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的。
那假如弟兄姊妹你也有这种的念头，就是在用着投射法来应用圣经了。经文这记载的是祷告蒙应允的事，在西西家那个情况下呢，是一件的好事啊。对我们来说呢，就要留意有没有好好来运用，就是刚才呢我们说的原则。
我们仔细的看经文呢，就会发现呢，这个西西家求寿命延长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干预。本来呢，这个神已经定了旨意，借着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说呢，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是在列王记下20章1节提到的。那么当西西家呢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有什么反应呢？
西西家他立刻去祷告，而且痛哭了。最后西西家他感动了神，神就怜悯他，赐给他15年多的寿数。这是根据我们来观察上文下理找到的答案。
如果我们留心看呢，就会发现了这件事情并没有呢这个圣经作者所加的任何评语，也没有记载呢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只是呢在第五节中间部分说啊，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呢，如果经文有直接的评论，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应用经文。很可惜的呢，就是在这我们没有看到呢有任何直接的评论。
是，那从这件事的后来的结果看来呢，西西家他增加了寿数的15年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相反他病好了就不断的去炫耀自己，他把宝库当中的银子呀金子呀还有一切的财宝都拿给巴比伦的使者看，最后就导致了犹大的各个王都先后被掳到巴比伦。这是西西家因为骄傲而引致的一种失败，这事都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0章12到19节里面。
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观察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啊，特别是下文，同时呢计算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西西家去世之后呢，他的12岁儿子啊马拿西接续作王。那么由此可知呢，马拿西呢是西西家加增寿数之后的第3年才出生的，但是呢马拿西呢却被神评论为坏王。那西西家增寿了15年，却生了这样的一个儿子，这个算起来还真不划算呢。
真的真的。
嗯，
那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圣经它一贯的真理的教导。约翰一书的5章14节那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这里指出了我们的祷告是要合乎神的旨意，如果是勉强的去按照自己意思来求呢，就算神答应了，使事情可以成就，结果也不一定是美满的。
我们知道呢，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在人的手中啊。那么西西家王既然从以赛亚先知的口中呢得知神的心意，本来就应该顺服领受，但是呢他做出了反抗，最后呢神怜悯他，那么应允了他，可惜的是结局呢却不是美满的。
那么从应用的层面来说，西西家王他求神来增加寿数，这件事呢不能够成为普遍的规范。我们虽然是可以在病中求神来医治，但是要记住啊，神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回答，我们呢应该去顺服着神的旨意。
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呢我们在开始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曾经问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曾经问啊，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在急难中求神添寿，或者是坚定的祈求去改变神的心意呢？那么相信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答案了吧。
那么当我们来用这个投射法去应用经文呢，你会发现你会非常的投入，而且是容易来捉住经文它的重心，但是也得小心，以免呢以偏概全，忽略了经文它要带出的意思。
应用经文呢还有另外很特别的方法，譬如说呢神学原则应用法，也就是呢从神学原则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